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8章11到14节。中文的新约圣经是154页。《使徒行传》28章11到14节，我来读。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泰船往前行，这船以丢失双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到了叙拉谷，我们停泊三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7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阿门。保罗一生在地中海地区传道旅行一共有3次。在这期间，保罗横穿地中海地区，一共有13300千米，总共访问了57个城市。当时保罗旅行的交通手段主要是乘坐船舶和步行。当时的船舶会在每个港口停泊，并且装载搬卸货物。再加上当时的大型货物货船都是帆船，只有起风才可以航行。如果没有风或者风力过猛，船都只能停泊在港口，不能出航。经过这3次传道旅行的保罗所停留过的港口，以及在港口中等待出航日子的数目，多到难以计算出来的程度。但是记录《使徒行传》的路加，虽然详细的记录了保罗的旅程，但是保罗乘船时所经过的每一个港口的名字，和保罗在每个港口停泊等待的天数，并没有都一一记录下来。路加记录保罗传道旅行的原因，并非在于将旅行的日程公之于众，而是为了作为见证证明主的仆人和证人的呼召和使命是如何执行使命，而以及如何坚守实现的。从这样的观点来看，今天的经文有着特别的含义。保罗在米利大岛上迎接了逃难后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新年。当开春以后，地中海的禁航期一解除，就马上离开岛，向着最终的目的地罗马出发了。那时保罗乘坐的是停留在岛上过了冬的另外一艘亚历山泰船。保罗在死亡的尤拉格罗狂风中漂泊到了米利大岛之前，神就已经为保罗准备了3个月后离开米利大岛的船。那艘船的船头是以丢失的双胞胎儿子丢失双子的形象雕刻而成的。但是就像我们上次所看过的一样，那在神的面前只不过是没有生命的傀儡罢了。因为那船是神为保罗所预备的交通工具。在今天的经文中，12节到14节有如此的证言：到了叙拉谷，我们停泊3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过了1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7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载着保罗离开米利大岛的另外一艘亚历山泰号，不同于触礁的船，这个船的船头是有丢失双子雕像装饰的船。 在向北方的地中海最大的岛西西里岛的叙拉古港口泊了船，并且在那个港口停泊了三天。三天之后，从叙拉古港出航的亚历山泰船沿着西西里岛的海岸线上行，到了意大利半岛的利基翁，在那里又停泊了一天。过了一天以后，才起了南风。亚历山泰船穿过位于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半岛之间的墨西拿海峡，第二天停泊在了罗马的外港布丢利，终于保罗在距离目的地罗马220公里的意大利半岛踏出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步。但是保罗并没有在那个地方马上就出发去罗马，保罗因为那个地方弟兄们的邀请，就去与他们同住了7天，那之后才出发去了罗马。记录本卷经文的路加像记录航海日记一样，特别是一一记录了从米利大岛出发驶向罗马的保罗在到达布丢利为止所停泊的地方以及所经过的时间。14节下半段如此下结论，这样我们来到罗马。在这句经文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词语是这样。本节经文当中，保罗并不是直接去了罗马，而是这样我们来到罗马。这里特别强调了这样的一个副词。我们将经文中的副词这样从广义上来看，可以理解为是保罗的一生。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通过使徒行传可以知道保罗是如何逼迫教会，又如何蒙神呼召，如何被神训练，最终走向罗马。经过很长的这样的一段时间，我们查看了，所以本节经文当中的这样也可以理解为是保罗正如这段时间我们确认的一样，是这样到了罗马。与此关联的内容，我们在下节讲道当中再详细的看。本节经文当中的副词这样，从狭义上来看，也就是只局限于今天本文当中的内容。从米利大岛出发的保罗在西西里岛的叙拉古港停泊了，等待了3天，然后沿着西西里岛的海岸线上行，停泊在意大利半岛的利基翁又等待了1天，第二天到达了布丢利，应那里弟兄们的邀请，与他们同住了7天以后，那时候才驶向了罗马。如此本节经文当中的这样，如果设定局限在本节经文当中来分析，可见副词这样是为了强调本节经文当中所提及的天数，因为证实这些日子的数算当中包含着重要的意义。菲斯都上任犹太地区的新任总督时，被犹太教指导者所告发的保罗在该撒利亚的监狱里被囚禁了2年。新任总督菲斯都通过对保罗的裁判和听证会确认了保罗并没有什么罪，但是保罗因为要上诉至罗马皇帝，菲斯都总督便 差派百夫长尤留作为负责人护送保罗至罗马皇帝的法庭。根据《使徒行传》27:1-2的内容，百夫长尤留和麾下的军士为了护送保罗至罗马，在该萨利亚乘坐了亚大米田的船。在那个时候，他们还确信在地中海禁航期之前就可以到达罗马。因为如果那个时候已经接近禁航期，总督菲斯都或者百夫长尤留就会等到第二年春天再让保罗出发。但是总督菲斯都和百夫长尤留的判断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偏差。从该萨利亚出发的亚大米田的船还没有走多久，就因为风不顺而偏离了航线。因为风而向着南边的居比路驶去的亚大米田贴着海岸线驶过了许多天，才到达了目的地吕加的美拉。在那里，保罗他们所换乘的亚历山大船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们在其中耗费了很多的时日。从美拉出发的亚历山大船因为狂风的原因，平时只需要2天航程就可以到达的尼多海域却花了很多天的时间。雪上加霜的是，从这里开始就根本是寸步难行，反而因为风向着地中海正中间的格里底岛驶去的亚历山大船，在千辛万苦之后终于在加奥港下锚停泊了。因为预料之外的狂风已经耽误了很多时日，再加上地中海禁航期也即将到来了。保罗警告说再出航就会有危险，但是对保罗的警告置之不理的人们仍然是在行驶亚历山大船。这也最终导致船受到死亡的尤拉格罗狂风侵袭，被风肆虐，最终乘坐在船上的276人都在地中海的小岛米利大岛停留了3个月，并且过了冬。菲斯都总督确信在冬天到来之前保罗就可以到达罗马，所以让保罗从该萨利亚出发。但是因为地中海的逆风和死亡的尤拉格罗狂风，保罗的旅程延迟到第二年的春天。而且到了本文所提到的内容，保罗才从米利大岛向着罗马出发。保罗去罗马并不是因为观光或者是商务的原因。保罗访问罗马的目的只是为了跟随神的设立，作为神的仆人和神的见证人的身份站在罗马皇帝的法庭上。那么在米利大岛上停留了3个月，过了冬之后，在向着最终目的地罗马出发的时候，神难道不应该从现在开始让保罗尽可能快地到达罗马吗？但是从米利大岛出发的亚历山大船，可能是由于第一次停泊的缘故，在叙拉古港就停留了3天。这3天因为要装卸货物，还是因为刮风，船才不能动。对于这个原因，本节经文当中并没有任何的记载，因为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保罗所乘坐的亚历山太船，即使是在距离罗马帝国只有咫尺之间的叙拉古，还是停留了3天没有出发。要向着罗马前进的保罗，在这3天里能做的只有在船里等待。在下一个船舶停靠的港口利基翁也是一样，从那个地方向着墨西拿海峡驶去，并通过海峡时是一定要有南风的，等1天才刮了南风。所以在利基翁港，保罗也只好束手无策，等了整整1天。亚历山太船停泊的港口布丢利是罗马的外港，那里到罗马大约220公里，是健康的年轻人需要走6天的路程。平时的保罗先登上意大利半岛的布丢利，毫不停留，朝着人生最终目的地罗马航行。一听说保罗登上了布丢利，那里的基督徒们就希望见到保罗。保罗在第三次传道旅行当中，在哥林多给在罗马的基督徒写了罗马书。距离罗马很近的布丢利的基督徒一定接触到了罗马书。他们听说记录罗马书的著名的使徒保罗来到了他们所处的地方，有多么激动，又有多么想见到那位保罗呢？而保罗不能随意决定自己1天的时间安排，保罗是要护送到罗马的尚未处决的囚犯。护送的百夫长尤留有决定保罗一切活动的权利。那个百夫长允许保罗为了那里的基督徒在布丢利停留，不是1天2天，而是允许他停留7天与弟兄们同住。百夫长尤留是执行总督菲斯都命令的部下，他的任务是听从总督的命令，提早1天押送保罗到罗马。然而停留在米利大岛过了冬，经过了3个月，百夫长为了执行总督的命令，本应当更加催促行进的步伐，可是百夫长却为了保罗见那里的基督徒，允许保罗在布丢利停留了7天。可能是为了回报在死亡的尤拉格罗狂风中通过保罗得救的恩典，在分开之前给保罗的最后的礼物。对于执行公务的百夫长而言，是难以容忍的事情。可是百夫长让人难以解释的是，百夫长做出了如此的决定。应当立刻到罗马去的保罗，百夫长允许他停留在布丢利7天。向罗马前进的保罗从米利大岛出发之后，在叙拉古停留了3日，在利基翁过了1天，在布丢利7天，一共过了11天。在米利大岛3个月期间过了冬的保罗，从那个岛出发航海， 神使朝着保罗行进的罗马，这样又过了十一天，其中又有什么原因呢？通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联想到创世纪的挪亚。神为了除去恶贯满盈的世上的罪人，决定用洪水审判世人。神把自己的计划告诉挪亚，让他造方舟，只有挪亚和他的家人免于洪水的审判，是为了借着他重新开始人类的历史。神告诉挪亚，方舟的长度比如今的足球场更长。为了建造如此巨大的方舟，神并没有给挪亚提供什么，只是下了命令。顺从神命令的挪亚，投入了自己所有的财产，并把自己的余生都用在建造方舟的事情上。对于当时的情况，耶稣如此说，马太福音24章38到39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挪亚拼命造预备洪水审判的方舟，而世上的人们，直到挪亚进入方舟，洪水审判开始的瞬间，世上的人们也没有相信挪亚所说的洪水审判。他们认为享晴的天怎么会有洪水？认为建造如此大的方舟的挪亚是个疯子。然而挪亚毫不介意，完成了方舟，按照神的命令，自己和家人都进入了方舟。如此，神是否应当立刻从天上降下洪水，遍满这个世界呢？然而，在挪亚进入方舟以后，也没有马上降下洪水。经过了两天，经过了四天，仍然是晴朗的天，没有要降下一滴雨的气色。根据创世纪7章10节，七天以后才开始降下洪水。挪亚进入方舟之后，七天期间没有下雨。那七天期间，也许世上的人每天围在方舟的周围嘲笑挪亚，大声喊叫，洪水要从哪里来呢？不要再疯了，赶快从方舟里出来吧。可能有些人会这样大喊大叫。那时，在那七天的时间里面，挪亚的心情是如何呢？我是不是真的在发疯？我是不是听到了虚无的话？有可能会有后悔和感到烦恼。让挪亚拼命造方舟的船，上方舟的神，为什么让挪亚进入方舟之后没有马上降雨呢？让挪亚在方舟等待七天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般都错以为挪亚和保罗 在世上是就是完全的义人。然而那不是事实，也不可能是事实。挪亚和保罗也传承了亚当的罪，是有罪性的人。挪亚晚年喝葡萄酒大醉，赤身躺下睡着了，结果咒诅了发现这一切的二儿子韩，岂不是犯下了荒唐的错误吗？把自己的失误和责任转嫁给了儿子，并不是符合父亲的形象，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保罗在罗马书7:18-25有如下的叹息。根据新翻译本，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恶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神的顺服罪的律了。保罗认为，得救的基督徒绝不要忘记自己里面同时又有罪性。因此保罗在神面前说，天天冒死，克服己身，叫身服我。每一天每一瞬间若不如此，马上就被罪性束缚，成了罪的奴仆。保罗深知自己的限度。如果挪亚一进入方舟，天就敞开了，开始降下洪水的审判，会怎么样呢？挪亚就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了洪水的审判，投入自己所有的财产和一生，建造了如此的方舟，那就会成为自己的功劳。挪亚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之间陷入骄傲自满当中，因为他也是有罪性的人。然而进入方舟的挪亚并没有陷入骄傲自满的余地，虽然进入了方舟了，过了一天、两天、四天，不要说洪水，也没有要下一滴雨的迹象。不下雨的七天里，挪亚只是在方舟里望着神。一天一天，只有更加谦卑。终于开始了洪水审判，只有挪亚和他的一家活下来了。 这一切绝不是挪亚的功劳，自己只是蒙神拣选，可以建造巨大的方舟，借着这个方舟在洪水审判当中只有自己一家存活。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挪亚进入方舟之后，七天没有开始降下洪水，是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把挪亚栽种为人类第二位符合始祖的始祖，是出于神奇妙的设立。保罗是押送到皇帝法庭的未处决的囚犯。登上亚历山泰船的276名乘客，在死亡的尤拉各楼狂风中，由于保罗一个人，灵肉之间都得到神的拯救。遇到逃难，在米利大岛上，保罗停留了三个月，过了冬。那期间并不是安静的休息娱乐，医治了岛长布百留父亲的热病和痢疾，以此为契机，岛上的不治之症的患者们接连来找保罗都医治了他们。对于岛上的居民而言，保罗就是从天而降的恩人。岛上的居民为了向保罗表示感谢，负责提供保罗一行三个月的食宿，而且在保罗离开岛的时候，把他们在船上需用的一切物品都送到船上。如此看来，保罗在死亡的尤拉格楼狂风席卷的亚历山泰船上，遇到逃难在米利大岛上，都是与自己的意志无关，成了最佳的 VIP。 保罗从米利大岛出发，若直接驶向罗马，保罗有可能由于自己的罪性，不知不觉就容易陷入了骄傲当中，好似由于自己的不屈的意志和执着的信念进入了罗马。然而从米利大岛出发的保罗，他的罗马之行在叙拉古三天，利基翁一天，布丢利七天，这样一共迟延了11天。很容易，这种情况下很容易陷入骄傲自满的保罗，不得不在神面前致死自己，在神的话语面前不得不克服己身，又不得不重新回想自己的初心，主管自己的内心。这是神给予保罗的最后的机会。那11天也是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他，符合神的仆人和神的见证人去往罗马的神的旨意。这就是默想主的苦难，期待主复活的四旬节第一个主日，主给我们的信息。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宝血得救的基督徒，基督为我们承受了苦难，我们因此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了基督徒。如果不相信这个事实，我们就没有必要住在这里。然而我们不要有错觉，我们虽然是得救的基督徒，并不说明我们是已经完全的义人。 我们在主里是得救的义人，同时也是身体依然有罪性的人。若有一瞬间不依靠主，若有一瞬间没有意识到主，我们马上就受到罪性的控制，成了罪的奴隶。我们就是如此软弱的人。有时，因此有时神使我们错过计划或者迟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一些难以想象的事情。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要骄傲自满，在神面前要常常致死自己，克服己身，服从神，为了过更好的基督徒的生活。在此期间，听从神的命令，是否有计划不一致或者落空呢？看起来马上要结束的事情，却无期限的在延长吗？生活当中没有预期的事情在发生吗？如此，反而应当感谢神，赞美神。所有的过程都出于神，是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我们栽种为符合基督徒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生的亚历山大船，如果在某一个港口不动了，那么我们各自向着罗马的脚步也不要错乱。我们反而在主里面要享受绝对的平安。我们的计划虽然落空或者迟延，那么落空或迟延的多少，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作为比我们更好的基督徒，当我们各自进入罗马城，主使我们的灵魂更加发光。我们来祷告。迎接四旬节第一个主日，赞美为我们承受十字架苦难的主。感谢借着主的苦难，使我们得救，过基督徒的生活。求主不要让我们有错觉，以为是已经完成的义人。不要让我们忘记，有肉体存在，我们就依然是有罪性的人。一瞬间不见主面，就会陷入骄傲自满，受到罪性的束缚，成了罪的奴仆。不要让我们犯下愚蠢的错误，像保罗一样，每一天在神面前冒死，借着神的话语克服己身，听从神的命令。有时自己的计划和日程也会落空或者迟延，那时就要像挪亚，像保罗一样，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基督徒，想引导我们的神更谦卑，仰望神，绝对信靠使我们的灵魂像宝石一样发光的神，绝对的信靠这样的一位神。求神使我们的心灵当中常常充满世上无法给予的平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